线上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者，以及我们松山基隆组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仍然可以一起聚集在线上，一起来聚会敬拜神。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小弟要继续以民数记第四章作为我们彼此查考的题目。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第四章。小弟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属天的侍奉。属天的侍奉，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四章，旧约圣经165页。我们先一起来把民数记第四章来读过一次，旧约圣经165页，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长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要把圣所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台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革顺子孙的总数照着宗族家世，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要数点。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革顺的子孙在一切台务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台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革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 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啊，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首领，将歌辖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要数点了。被数的共有2750名，这是歌辖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歌顺子孙中被数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这是歌顺子孙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3200名。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工的，共有8580名。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阿们。啊，感谢主。我们昨天分享了民数记的第3章，啊，数天的立位人。啊，其实第3章和第4章应该是可以一起来查考，啊，因为是一系列的。啊，那民数记第3章主要就是神吩咐摩西要来数点这些立位人，来预备来服侍这个大祭司亚伦，啊，来办理看守帐幕的事情。啊，所以从第3章我们昨天已经分享了，啊，在这个立位人当中，啊，因为神是从选民当中又特别拣选出立位支派来服侍神，啊，要把立位支派分别出来要归给神，啊，所以他们是神特别拣选要分别归给神的，所以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属天的。啊，那第3章当中也特别说到，啊，同样是立位人，神又在立位人当中特别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成为受膏的祭司，要来承接圣职。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职分是神亲自给他们的，啊，是非常的尊荣。对我们今天来讲，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如同启示录1章第5节所说的，啊，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的爱，我们能够受洗，被耶稣宝血所赎回来的人，啊，我们就是属神的祭司。啊，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啊，按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受洗，啊，能够成为属神的祭司，啊，是非常的尊荣，是可以直接进到圣殿里面来服侍神的。啊，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殿，啊，立位人是不行的，啊，只有祭司可以，啊，是很尊荣的。更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受洗成为神的祭司，啊，第二次的死不会再临到我们。啊，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20章第6节，启示录20章第6节，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这边这个是约翰哈，受到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关于末后的事情啊，是神要指示他的众仆人，也就是指示他的教会啊，就是我们哈啊。那这边特别说到哈，如果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人哦啊，是有福的，是圣洁的，而且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是没有权柄，是什么意思啊？简单讲哈，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以前啊。因为我们按着肉身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啊，所以因为亚当夏娃这个罪就入了世界，所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所以我们的灵魂在神的面前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亲自道成的肉身啊，天上的神亲自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啊，为我们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啊，要来赎我们的罪啊。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受洗啊，让耶稣宝血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啊，我们的灵魂就在神的面前复活啊。这是第一次复活的哈 啊，在头一次复活上有份的就是这个啊。那第二次是什么啊？第二次啊，虽然我们受洗之后啊，但是这个主耶稣没有马上再来啊，我们要一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一直等到啊，持守这个信仰，等到主耶稣哈、啊、再次从天降下啊，世界末了的那一天会有一个审判哦、啊。那如果持守信仰的啊，我们就用信心持守的，我们就可以照着应许啊，得到天国荣耀的盼望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一次复活上有份的，没有把握还在活着的时候来相信耶稣来受洗的人啊，那第二次审判的哈。啊，第二次的死就在他们的身上啊，就要入地狱行了哈。哦，所以这个受洗哈，哦，不是只是一个入教仪式，它也不是只是说啊、哦，我成了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么简单而已。它更关乎我们将来灵魂的永生，是不是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份，就在于我们第一次这个复活上是不是有份，是不是有把握机会来洗礼。既然这关乎灵魂永生的生命，就绝对不能轻忽，一定要按着圣经啊。甚至啊，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以后就告诉我们，那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了哈啊。耶稣为我们牺牲流出宝血，就是要洗去我们的罪，还要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有冰钉从他肋旁插了下去，他来肋旁就流出水和血啊。所以这个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洗礼有耶稣宝血赦罪的功效呢啊？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继续告诉我们哈啊，这个还必须要有圣灵来做见证啊。所以今天我们洗礼要有耶稣宝血赦罪的功效啊，必须要按照圣经啊，要到流动的活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来施洗，要全身入水，要面向下，最重要的还必须要有圣灵运行做见证。所以今天为我们施洗的人必须要有圣灵啊，必须要有到有圣灵的教会，有圣灵的人为我们施洗，才有耶稣宝血赦罪的功效，才可以让我们真的成为君尊的祭司，与主同作王啊。不知道我们线上各位爱慕道理的慕道者啊，不知道您是否听过这样的道理啊？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查考啊，让我们再次来去思想，为我们的生命来做预备啊。如果您也是基督徒，或许您也受洗了，您也要来思考一下，哎，我的洗礼是在这个流动的活水向耶稣所示范的吗？向圣经所记载的吗？还是只是滴几滴水？还是只是在一个池子，在一个浴缸？更重要的，我所洗礼的教会有圣灵吗？帮我洗礼的人有圣灵吗？那只有这样子，有圣灵做见证，合乎圣经所记载的洗礼，才能够让我们真的成为君尊的祭司，而且第二次的死 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那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了，但如同昨天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神特别吩咐摩西要告诉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一定要谨守祭司的职任。既然神给我们这样的尊荣，我们也要谨慎来遵守啊！所以不要像这个拿达亚比户哈，献上燔火，就是没有不是按着神的吩咐，不是按着神的旨意的侍奉，不是按着神的旨意的祷告啊！就虽然有在烧香，虽然有在侍奉，但是他们最后却被神来击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谨守，还要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奇，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啊！祭司的职任也要努力来传扬福音，宣扬神的美德啊！真的是再一次哈，每次讲到这边，我们就再一次彼此来鼓励了哈啊！虽然现在感觉不是一个得时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要努力来传啊，要把握神恩典门还开的机会，让人可以听到福音，受洗归入基督啊！今天啊，基隆教会江执事啊，传了一个图片给小弟啊，啊，说他哈、啊、这个刚好来到我们这个洗礼场附近啊，我们松山教会、基隆教会，还有台北教会，还有一些北部的一些教会啊，其实我们洗礼都在同一个地方啊。结果江执事传这个照片给小弟说哈、啊，因为疫情的缘故啦、啊，啊，这个洗礼地方都被封起来了哈、啊，啊，所以也如果哈、啊，就算我们现在想要洗礼，也没有办法洗礼啦、啊，啊，所以小弟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真的感受很深呐、啊，哈，啊，真的是要把握机会啊，不是说我们想洗礼我们就可以洗礼啊，啊，真的是神的拣选，真的是神的恩典啊，但小弟深信，只要恩典门还开着的那一刻，啊，我们就要祷告，求神怜悯，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更多人可以相信这个得救的福音，受洗成为君尊的祭司，和我们一样一起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那昨天在第三章也讲到，神拣选这个利未人是要来侍奉大祭司亚伦，要来看守管理会幕的事。刚才我们说过，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这个利未人就是被神拣选来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也要侍奉神的人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受洗的每一天都是要来侍奉神。好像昨天小弟所说的凡事都要从心里来做，像是为主做的当我们妻子可以顺服丈夫，丈夫可以爱妻子，我们就是为主做工，就在侍奉神。当我们可以照着主的吩咐来这个教管教养儿女哈，不要让他们这个失了志气啊。然后我们做儿女的可以在主里来听从父母啊，我们也是在侍奉神啊。当我们在这个职场上我们不是只是在眼前侍奉即使别人没看到我一样照着时间上班，我一样照着我本分做我该做的事情相信我们这样做也是在侍奉神而且。神要摩西来数点利未人，所要数点的是一个月以上的就要被数点，虽然还小还不能侍奉，但是表明每一个这个利未人就是神所拣选的，要从小来预备来侍奉神，好像这个利未人围着这个会幕来安营，表示他们一生就是要以神以会幕的侍奉为中心所以这是昨天我们所分享到的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这个第四章第四章是一个属天的侍奉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第四章当神要摩西数点完这些一个月以上的利未人那就要准备让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来预备来侍奉神那到了第四章神开始吩咐真的要来到会幕当中来侍奉的必须要是从30岁到50岁的所以要神要摩西来数点第三节说你要从利未人当中来数点从30岁直到50岁的才可以来到会幕前来办事来任职所以从第二节开始就是数点30岁到50岁哥辖子孙有多少人来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20节 是哥辖子孙来这个会幕侍奉职任的这个工作内容里面主要是讲到其实这个利未人主要来会幕来侍奉来看守主要都是在安营跟起行的时候他们要来扛抬这些会幕的器具因为他们是应该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利未人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当百姓要起行要拆卸这些的时候或是要安营要组装的时候这些利未人要负责这些扛抬这些会幕跟里面器具的工作那哥辖所负责的就是扛抬这个会幕里面像是约柜这个陈设放陈设饼的陈设桌金灯台这些器皿看起来是比较这个在圣殿里面的是一些比较至圣的物那他们要来抬之前第四节说了第四章的第四节必须要由这些祭司就是亚伦还有他的儿子先到里面把这些约柜这些圣器这些神的这些器皿都要用布来看要来遮盖要怎么包要怎么样把它这个遮盖跟包裹起来最后让这个哥辖人这个利未人可以来扛抬这是第二节到二十节讲的一个部分那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讲到格顺子孙的部分他们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来任职的他们也是要来抬这个扛抬这个帐幕的东西所以二十五节主要讲到他们的责任就是抬帐幕的幔子还有会幕还有会幕的盖海狗皮门帘院子院围门帘等等这些这是格顺子孙要负责的工作到了二十九节一直到这个三十三节就讲到米拉利他们要负责的这个工作主要就是一些这个帐幕的板栓柱子卯的座带卯的座等等这些比较重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他们有分成三个宗族哥辖格顺跟米拉利每一个人负责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哥辖是比较在圣殿内的这些器皿格顺是主要这些帐幕的东西米拉利是这些柱子板栓比较重的这是三个所负责的工作不同那但是同样的这些利未人都要归属祭司所以二十七节都要听亚伦跟他儿子的吩咐三十三节也说这些米拉利的是在以他玛祭司以他玛的手下那最后三十四节一到四十九节就是数点这些利未支派里面三十岁到五十岁来任职的人这大概是第四章的内容主要在讲他们要数算三十岁到五十岁要来怎么样来负责看守会幕的事情他们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也从当中提出几点教训作为我们彼此的学习一个属天的侍奉要教导我们什么因为他们所侍奉的是神是会幕就是神预表神的真教会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要来学习第一个要来学习在侍奉前要先来预备来装备自己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真的来到会幕任职的神说要数点三十岁到五十岁虽然从昨天第三章就讲到一个月以外的就要数点但是虽然一个月以外被数点的但是他还没有真的进到这个会幕来侍奉他们必须要一直预备一直学习一直到了三十岁才可以真的进到会幕来侍奉而且这个三十岁我们如果从第一章开始查考我们知道二十岁就可以被数点出去打仗成为军队但是要进到会幕侍奉神的利未人既然要到三十岁表示必须有更长时间的学习要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尤其三十岁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神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我们是一个月以上的虽然我们可能或许是新受洗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感动想要来侍奉神但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我们想要侍奉神就可以侍奉而是我们要把这样的感动放在心中要努力来预备装备自己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在这个将近三十年当中的预备侍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以父事为念的这种预备然后以父事为念的预备如同耶稣一样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阿们。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天上这位真神，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为的是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但是要完成救赎计划之前，在他真的开始出来传道是三十岁的时候，虽然他是天上的神，但是他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在三十岁以前他也是来预备自己，所以从四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肉身的父母有非常信仰上有非常好的榜样， 也有很好的宗教教育。所以四十一节说这个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这个他肉身的父母就会上耶路撒冷去，就是按着神的律法来向神来守节，就是按着神的吩咐，然后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到甚至四十二节耶稣也是一样，在这样的这个宗教教育之下，他也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节，按着律法的规定而行，甚至到了四十六节说他在圣灵当中一面听一面问，所以耶稣虽然是天上的神，但是在传福音之前他也是来预备自己，甚至这个预备是一种心智的预备，所以当他父母找不到他，又重新回到这个圣殿找到耶稣的时候，虽然有些伤心有些担心，但是耶稣却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因为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预备，要以父事为念，因为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侍奉神的立位人，那我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要以神的事为念，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事，而不是我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可以辉煌腾达可以高成名就，而是要想想主耶稣拣选我，我要怎么样以父事为念来侍奉神，而这种以父事为念的这种心还要在这个真理上来扎根，所以耶稣虽然是神，但是他一样在圣殿当中一面听一面问，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有以父事为念的心，凡事生活当中任何事都要先想到信仰，先想到神，神要我怎么做，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只有教会才在侍奉，小弟刚才有说了我们生活当中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侍奉神，那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做事就要以神父事为念，这样说这样做神喜悦吗？要按着神的旨意吗？那要以父事为念就要有真理的根基，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常常读圣经，不懂的就问，一面听一面问，让我们能够真的在真理上来扎根，才能够真的预备自己来侍奉神，再来预备自己侍奉神，除了有以父事为念以外，在真理上来扎根，我们要更进一步有这种无畏之信，无畏之信，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新约圣经三百零二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在事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阿们。这是保罗写信给一个年轻的传道工人提摩太，这里是他向为了他来祷告，也是一个保罗在这个对他信仰上的肯定，为什么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可以成为神的工人，甚至是保罗所放在心上的，为什么？因为保罗也肯定他心里有一个无畏之信，就是一个真实的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 啊，所以我们要侍奉神之前，要先来装备自己啊，要让自己的信仰成为真实，不再只是父母的信仰，不再只是别人带我来的信仰，而是我真的自己去体验到神，真的认识神，成为我自己的信仰，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啊。在这个侍奉之前，要预备自己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啊，才不会因为外在的困难而胆怯。好像提摩太啊，虽然在这个牧会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他还年轻，所以保罗勉励他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啊，求这个保罗也告诉他，你有个无畏的信啊，这个真实的信心啊，所以不要胆怯，因为神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对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来讲，我们就是要预备自己有个无畏之信啊，先以父事为念，有真理的装备啊，并且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能够成为一个真实。那即使我们在侍奉当中有遇到困难，我们也不会因此轻易的就推这个跌倒啊，或是就因此而不信啊，反而会因为知道明白神的真理，让我们在侍奉上更加的肯定，更加的有信心啊。因为好像提摩太一样啊，甚至保罗肯定他是从小明白圣经啊，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来侍奉神之前啊，要到30岁以前啊，是一种预备啊，是一种装备啊。第二个啊，这个属天的侍奉，既然是要来服侍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啊，要来侍奉神，那我们必须第二个就是要有真理的规范啊。虽然神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有尊荣啊，但是神要我们侍奉他，也要照着他的吩咐，要有真理的规范。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第四章15节。民数记第四章15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来要台，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台的。我们看20节，只是他们连片石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阿们。虽然利未人是神特别拣选来侍奉神的，但是侍奉神当中不是任意而为，不是自己想怎么侍奉怎么做就可以，而是有神的规范啊。所以这边从3节开始强调啊，这个利未人要来扛抬这些物圣，这个圣殿啊会幕里面的物的时候，这些器皿的时候啊，必须要先让祭司来遮盖，来包裹起来啊，因为这些是侍奉神的这些器皿啊。那利未人呢，只是要来割辖的子孙，只是要来抬啊，要照神的吩咐来抬，不可以用摸的啊，必须要用抬的啊。这就是神真理的规范。虽然我们有尊荣可以来侍奉神，但是侍奉神当中必须要照神的规定，照神的旨意啊，不然没有照神的旨意，好像这个大卫要迎约柜的时候啊，这个乌撒哈 啊被摸到这个约柜就被击杀了哈、啊，本来是一件美事啊，怎么会变成一个悲剧？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行。乌撒应该是个祭司，应该是个利未人，他应该很清楚啊，这个侍奉的这个规范，约柜是要用抬的，不是用摸的啊，不可以用摸的哈啊。但是他们却用新车来载啊，当车子哈、啊、这个牛失前蹄的时候，车子不稳了，约柜快要倒了，他又去摸来扶啊，所以当下啊，虽然在侍奉，但是却没有合乎神的规范，在侍奉当中被神来击杀啊。所以我们侍奉要有真理的规范，要按照神的吩咐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坚持照神的吩咐来坚持真理的时候，就算被人讨厌，但是我们也要坚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神，我们要坚持真理，扶助真理。我们来看格林多后书13章第8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8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扶助真理。阿们。小弟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也试着去感受保罗那种心啊，这真的是一个出于爱，但是又是一个很沉重的提醒。保罗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啦。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特别强调？因为我们分享过，哥林多教会虽然很富足，有口才，有知识，但是在神的面前是不及格的，甚至他们所认为人所羡慕的事情，反而在侍奉跟敬拜上造成教会之间彼此的纷争，彼此的结党，甚至有很多这个很荒谬的事情在教会中发生，所以保罗不断这个写哥林多前书来勉励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忧愁，来悔改，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因为接收到这个提多告诉他，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真的有人，因为保罗的书信，真理的引导，真的开始按着神的旨意来忧愁，开始真的悔改自己，保罗听到，心里就觉得高兴，可是，仍然还是有一些人，一直在作恶，不愿意悔改，所以一直到所以保罗又写了哥林多后书，据说这是第三封书信，那到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21节，保罗还是说到，有些人还是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他心里就忧愁了，可见，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保罗都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切实悔改，但是这些人，犯了罪以后还仍然硬着心不愿意悔改，甚至有人在开始这个轻视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他是使徒吗？他凭什么讲这些，甚至有人以外貌 来取保罗，哇，这个人的这个信，看起来这个很沉重啊，字句都很沉重啊，但是人看到人，却是其貌不扬啊，所以开始有人，一直在反对保罗，怀疑他使徒的这个职分，然后以貌来取人，这样看清他，虽然因为这样子，来讨厌保罗，来不喜欢保罗，可是保罗说什么？到第八节，他十三章的第八节，他仍然再次重生了，不管人怎么看他，就算人因为这样子讨厌他，但是他还是要按着神的真理来讲，因为他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这也是给小弟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也是给小弟一个这个学习的方向，确实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多或少会被人误解而被人讨厌，但是我们是要迎合人得人的喜悦呢，还是要扶助真理，坚持真理，得神的喜悦呢，这个对小弟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也成为彼此的勉励，不知道，我们线上的慕道者，或许我们可能也是相信耶稣的人，但是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我们都常常称呼主啊主啊，但是我们有遵行神的旨意吗？我们有照神的真理的规范而行吗？好像我们刚才说的要洗礼，要洗脚，要守安息日，这都是神在圣经当中的真理的规范，我们有照样而行吗？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在侍奉吗？小弟昨天看到一个见证，这个有个叫约西的小女孩啦，他们在国外，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国外的疫情就很严重，所以有很多我们的教会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因为疫情的肆虐，没办法实体聚会，改采线上聚会，但是感谢主，在今年的五月左右，这个教会，这个慢慢解封了，可以开始来到教会实体聚会，但是这个见证的这个约西的妈妈，就开始心里有些犹豫了，那真的要去教会吗，已经在线上聚会这么久了，也停止这么久了，真的要去吗，要去的话我要提早下班呢，我要先帮孩子洗澡，好像有很多的不方便了，但是感谢主，这个因为后来，他知道这个教会是说真的可以来聚会，也是传道负责人也希望，家长可以带孩子回到教会来聚会，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回去聚会了，那在聚会当中，神也给他们恩典，让这个小约西，大约九岁左右，但是却看到异象，他看到异象，看到神的荣光充满神的殿，让我们知道 这是神同在的教会，所以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真耶稣教会啊，是神同在，是神分别为圣的地方啊。同时啊，也看到异象，让他们知道啊，聚会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虽然有神的荣光充满，但是也看到有一个黑影，但是因着神的荣，因着神的荣光，这个黑影没有办法来伤害这些聚会神聚会的人，这些信徒啊，甚至哈。在见证当中，这个小女孩想到她七岁的时候，也是在聚会当中看到异象，看到天使来点名啊。天使点名点什么？有两个天使在看大家聚会，看这个人有没有带圣经，有没有带赞美诗，有没有在抄圣句，在写笔记啊？有了就做一些记号啊。甚至哈，这个小女孩还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位天使啊站在下面听传道讲道。看传道是不是虽然是奉主耶稣圣名来讲道，但是看传道是不是真的凭着信心来传讲神的道。哇，当小弟读到这边的时候，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啊，真的是给小弟一个很大的提醒啊。确实我们是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来聚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按着圣经靠着圣灵来传讲神的话？是不是有凭着信心将真理的道来忠实的传扬，忠实的来阐明，还是我们只是想讨人的喜欢，只是想讲自己的话呢？啊，所以给小弟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尤其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规范，也要来坚持真理，因为我们不是抵挡真理，我们要扶助真理啊。那最后哈啊，从第四章里面哈，也可以给我们学习到哈，侍奉神的人第三个哈啊，就是要能够同工同心呐。虽然利未人啊分成三个。哥辖、格顺跟米拉利，每个侍奉的工作都不同啊，但是只是工作的不同，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同样都是在侍奉会幕、侍奉神啊。对我们今天来讲，侍奉神的人啊，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都是同作肢体的，所以我们要同心同工，不要分门别类啊。第四个哈，侍奉神的这个属天的侍奉。就是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人有侍奉的保障，也有生命的保障啊。所以在民数记第四章十八节哈啊，神就说不可以剪除啊这个歌侠支派的人，然后啊十九节也说哈啊，这个他们的侍奉是有保障的啊，祭司要保全他们，不能让他们在侍奉当中啊被神来击杀而死亡啊。这也让我们知道哈，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我们按着神的旨意侍奉，我们的侍奉有保障，我们的生命也有保障。好像小弟太太最近跟小弟分享了，虽然最近疫情很严重，但是他跟我分跟小弟分享，他说感谢主，他心里其实没有很害怕。为什么？为什么他心里没有很害怕？因为他知道小弟是当传道，小弟在侍奉神。如果传道真的得到这个瘟疫了，这个得到 COVID-19 真的被染疫了，那怎么继续侍奉神呢？那既然神会保守他的工人，给他生命有保障，也会保障他的家人，因为如果他的家人被传染了，那传道不是也会被传染吗？所以他有一张单纯的信心，他相信神会保障他的工人，所以他说虽然瘟疫很流行很严重，但是他心里没有惧怕，也是给小弟一个很大的安慰。最后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十三节，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阿们。我们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啊，查考了属天的利未人要来做属天的侍奉啊，尤其这一节哈，神特别说他拣选的利未人定要属神啊，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只因为单纯的用着信心相信耶稣，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啊，就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可以成为侍奉神的人，而且神说我们一定要属他。是有生命的保障，也有永生的盼望。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凡父所赐给他的，一个也不失落。我们要用着信心来持守，用着信心来侍奉，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一定可以保守在神的爱里面，将来可以承受永生的天国啊！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和怜悯来拣选我们，不是我们行的义，不是我们行为比别人好，都是出于神的拣选、神的怜悯、神的爱。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被主的爱给激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持守君尊祭司的身份，谨守我们的职任，去传福音，按神的旨意侍奉神。我们一定也会效法利未人做属天的侍奉，能够预备自己，能够合乎真理的规范，能够彼此同心，能够在侍奉当中得蒙神的保守。愿神来施恩帮助我们。最后来唱诗416首。